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系啦，今日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志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Wendy
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活动先啊。
好啊，咁首先咧，我哋图书馆同中桥互助会合办呢个道路安全知识同埋 ICBC 新保险制度嘅线上讲座，系以英语讲解、国语翻译嘅。咁内容咧就包括道路安全同埋道路意识、ICBC 新汽车保险制度如何处理事故及索赔等。咁讲座嘅日期咧就系5月12日星期三。早上10:00至11:30是以 Zoom 进行的，那就欢迎报名参加。另外呢就五月是亚洲传统月啦，那我们图书馆呢就特别举办这个电影讨论会，用 Zoom 进行的，那届时会播放纪录片 Unwanted Soldier。 那这套片是讲述加拿大华人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的经历，同埋他们为华人社会争取到的权益。那活动日期是5月28日星期五下午2:00至3:30，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6日星期三。咁我哋会将 Zoom 嘅连接同埋密码用电邮传俾你哋嘅。
好啦，今日讲一本中文书。
中文书呢本书叫做《无止人生》，作者系日本人酒井纯子，咁由陈光芬翻译，系2017年嘅繁体字版。咁呢本书系著名日本作家酒井纯子有一本引起辩论嘅散文，佢嘅内容咧系写日本冇细路仔嘅人点样度过人生，同埋所引起嘅社会问题。咁作者喺2003年出版咗一本好轰动嘅书，叫做《败犬的犬吠》。咁喺书入边咧，佢就将嗰啲未婚、冇细路仔、30岁以上嘅人定义为你败犬嘅。咁引起几多回响。咁好多读者就问佢：我结咗婚啦，但冇细路仔，咁我算唔算系败犬啊？咁当时佢以为结咗婚，咁人生嘅功课就做完啦。咁经读者呢一问，先至想到结咗婚嘅人所面临嘅问题系有冇细路仔啊？生一个其实都唔够，必须要生两个婚姻才算是完整的。咁佢承认佢40岁后才想明白，有冇细路仔比有冇结婚更能够牵动女人的人生方向，左右佢哋嘅生活。因为结咗婚嘅人好可能会离婚，但系生咗细路仔嘅人咧，无论亲子关系点样差都好，呢、這个连接一生都系切唔断嘅。同埋咧，由于啲细路仔通常都比父母活得耐啲，佢哋先至系必须相处一辈子嘅对象。咁无子族有好多类，但系呢本书所讲嘅咧就系选择唔要细路仔嘅人，包括嗰啲单身大龄者或者啲夫妇。无子族嘅形成过程系好复杂嘅，咁除咗嗰啲失去细路仔或者因为生理问题咧唔可以生育嘅家庭之外咧，咁其他无子族系自己做出嘅选择。他们的决定牵涉很多微妙难以言说的因素，一般都是经历心理进化过程。有些人可能是讨厌小孩子，或者不可以跟小孩子相处，或者不相信自己能当一个称职的母亲，或者是喜欢没有小孩子的自由自在生活，或者又拖耐了错过了怀孕的时限。咁喺日本咧就好少有冇结婚就生细路仔嘅，加上已婚嘅人咧，亦都有好多系冇细路仔，所以无子族嘅比例唔会低嘅。咁预料将来会出现大量冇细路仔嘅老人。咁无子族遇到嘅问题有好多。咁第一，首先呢个咧就是生老病死啦，系一般人经历嘅生命过程，照顾老人同埋妥善处理佢哋嘅后事，变仔女嘅责任。但是对无子族来讲，边个来负担这个责任呢？如果依靠啲侄仔侄女来做，就会增加他们的负担，亦都不公平，因为他们要照顾他们的父母。咁人咧又唔可以一个人活，亦都唔可以一个人死，要有人送终处理后事。但系总唔能够只系为咗有人送终而生个细路仔嘅。咁细路仔系爱情嘅结晶品，本身就有非凡嘅意义。咁咧，有人话批评无子老人系社会嘅重担，仲可怜佢哋独自一个人食饭，孤单寂寞。但系呢啲老人可能系好中意一个人食饭嘅，可以自己食。 自己中意嘅嘢，唔使听人哋喺旁边嗰度啰嗦要食乜嘢啊，又唔好食乜嘢，因为对身体唔好啊咁。咁近年来咧，个科技发展得快，相信喺冇几耐咧就会有啲识得照顾老人嘅机器人，佢哋可以提供24小时嘅服务。而且一直保持和颜悦色和亲切的态度，果真如此呢，无子族就不需要其他人来照顾他了，也都不用看其他人的面色而生活。
这个很真的，真的
是啊。第二点呢，就是在日本呢，那些单身没有小孩子的女性去世后呢是不可以葬入祖坟的。咁喺作者个女同学当中咧，50岁仲未结婚嘅女人有40%咁多，之后会结婚嘅可能性会仲低啦。咁呢个年纪嘅女性已经开始考虑晚年同埋后事嘅问题啦。咁当作者第一次听到单身女性死后唔可以葬喺祖坟嗰度咧，佢仲自己都唔系好相信嘅，特别咧仲走去冲绳嗰度查看。咁佢发现冲绳同其他地方嘅排位习俗好唔同，佢唔单止记载个人或者夫妻嘅发明，仲记载历代祖先嘅发明。排位咧就由长男继承，同时佢亦都继承咗财产。如果冇仔咧，就由堂兄弟继承排位嘅。咁女儿系冇资格。已婚的女性死了之后就会葬在夫家那里，离婚回家的女性死后就被认为不得利，不可以收入佛坛，只能够摆放在厨房西边或者北边方位的柜仔里面。单身不嫁的女性死后牌位也是同样被放在这个小柜仔里面。由于牌位放得在屋企放得太耐是不吉利的，屋企人会替单身女性举行冥婚，即是来世结婚。可想而知，单身女性在日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不过现在社会环境改变了，年轻一代很多都不知道这些习俗，因此就不会说照办了、第三呢，就是日本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2005年是史上最低的，只有 1.26%。 这个数据一出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政府就推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反抗 小子化的问题，之后就有轻微的上升。在2012年的出生率是 1.4%， 始终是与人口代替率有很大的差距。日本人的人口下降是长期的问题，由于小孩稀少，他们就从麻烦人物变成稀有的珍贵物品了。既然小孩是稀有的物品，那孙就更加珍贵了。一般年过50岁的父母都希望快点抱孙的，身为他们的仔女也都会承受有一定的压力，让他们可以享受抱孙的乐趣。咁当然佢哋会咁样讲啦，如果你生就快啲生啦，唔好再过几年呢我就冇办法帮你带细路㗎啦。咁嗰啲无子族呢，如果有兄弟姊妹能够生一个细路仔俾父母抱孙呢，可想而知佢係点样感谢佢哋啦。
好多谢晒佢哋。
咁一般冇细路仔嘅无子族呢，都特别痛爱佢哋啲侄仔侄女嘅。买玩具俾佢哋呀，买衫俾佢哋呀，带佢哋去玩呀，俾佢哋零用钱呀。佢因为自己冇细路仔啦，就可以唔负责任咁样好痛锡佢哋嘅。
係呀，冇错。不如介绍下啲内容俾我哋知道啊。
好啊，介绍呢篇叫做政治与生子。日本呢，就有一位女性的社会党党魁，亦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众议院的院长，她叫做土井多贺子。她在2014年9月去世，享年85岁。她是职业女性和工作结婚时代的代表。她终生未嫁，亦都没有小孩。这样呢，不代表她没有恋爱经历。是因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女人令人敬而远之的。工作成为她的婚姻半脚石。咁精明干练的职业女性往往说自己已经嫁了给工作的了。但是时代改了，倾力工作亦都结埋婚的女性呢日益增加。如今工作干练又结婚生子的女性才是被视为真正的优秀，否则就只是只懂得工作的女性而已。在2014年9月安培第二次改组内阁呢，就有5名女性的阁员，这个是有史以来女性入阁最高的纪录。 他们的年龄和经历都不同，唯一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全部都结了婚，其中有三个有小孩。他们在报纸的介绍呢都有写关于小孩的资料，譬如呢有一个说两个儿子分别就读小学与托儿所，早上都会和小孩一起早餐，送他们上学之后才上班等等。咁呢个同男性角员系好唔同嘅，因为男性角员咧只系有一个介绍啊提到细路仔嘅，咁仲系因为佢有四个细路仔咁多，咁喺日本社会系一个特殊嘅案例嚟嘅。可想而知，啲报社咧就认为关于小孩对女性角员嘅资料系好重要嘅，因为大众都希望啲角员嘅经历同自己相似，难怪有女性角员拼命咁想要生孩子啦。因为他们可以给选民知道他们有身为人妻和身为人母的观点，而身为人母的见识和经验还重要一点。未婚又没有小孩子的职业女性最多就是可以说我身为女性，这个显然没有什么宣传效果。相信今后的发展会变成没有小孩子的女性政治家不会明白庶民的心情，因此今后的职业女性除了要展现自己的管理能力、语言能力之外，仲唔可以缺少育兒嘅經驗。以前有細路仔嘅女性會受到歧視，但係今後咧可能調轉咗，冇細路仔嘅女性或者先至會受到歧視。不過唔需要育兒嘅女性可以累積其他嘅經驗嘅，因為並非話養細路仔先至能令一個人更有深度。
嗯哼，又講下另外一篇啦。
好啊。介绍一下日本的收养事宜啦。在日本关于收养小孩的信息是不是很公开的，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倾偈的话题。他给人的印象是 不是很明朗，不是很正面，因此很难在网上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在2014年有一套名叫《明天妈妈不在》的连续剧在日本那里播放，故事是讲一间孤儿院的小孩，有些是被遗弃的，亦都有些可能因为母亲犯案或者屋企太穷而被送去那里。咁呢啲細路仔都夢想被好人家收養，但係劇中收養細路仔嘅夫婦唔係有啲變態就有啲虐待嘅傾向，令人印象深刻。咁雖然呢個係個虛構嘅故事，但係故事沉重陰鬱，想收細路仔嘅人睇咗佢會點樣諗呢？咁日本係個重視血緣嘅社會嚟嘅，養子都會被人認為好可憐啊。不過想要細路仔又唔可以自己生育嘅人都會考慮收養一個。咁日本有两种收养嘅制度，一种咧就叫特别收养制度，另外一种叫普通收养制度。咁特别收养制度咧就只收养嗰啲六岁以下嘅细路仔，视佢哋为亲生细路仔抚养，咁喺户籍嗰度登记为长子长女。咁普通收养制度可以系基于有人想有人继承财产而收养嘅。咁對象呢就冇咩特別嘅限制，通常都係年紀較大嗰個收養年紀輕啲嗰一個，咁喺户籍登記為養子養女。咁靠多做普通收養嘅係藝人，因為喺歌舞伎嘅世界嗰度呢必須有人繼承家業。咁除咗特別同埋普通收養制度之外呢，仲有一種暫時性嘅收養叫做寄養制度，为一些无法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小孩子提供暂时性的家庭式照顾。寄养制度是没有年龄和配偶限制的，因此有些人会尝试寄养，然后才为特别收养做准备。另外单身人士没办法做特别收养的，他们就做寄养。亦都有啲年纪较大嘅善心夫妇想为一啲特殊或者受虐嘅细路仔做啲事而做寄养嘅。咁收养细路仔唔系轻易嘅决定，有重大嘅责任，必须负责佢嘅一生。另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考虑，例如收养咗细路仔之后，应唔应该讲俾佢哋听系养子同埋被收养嘅原因咧？如果孩子嘅背景有问题咧，例如佢母亲被强奸之后生嘅咧，有冇必要讲俾佢哋听咧？至于冇养细路仔经验嘅夫妇长期照顾细路仔，可能会变得好攰或者生厌，咁样点样办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咁最近有一本名叫 来当我们家的孩子吧，某漫画家的寄养父母入门书，是讲述漫画家夫妻因为不育症而成为寄养父母，和他们照顾孩子的姊妹，他们每日的生活都充满爱和喜悦。那这本书呢就道出了寄养父母的真实心声的。作者认为如果大家可以很轻松地谈这些事呢，会几好呢。咁家嘅形态唔係只係得一种，如果唔再被视为特殊嘅个案呢，所有家庭都可以松一口气嘅。
嗯，真係冇错。咁介绍下作者
啊。作者呢就係1966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有一个比佢大3岁嘅哥哥，佢喺立教大学社会学观光学科毕业。之后呢就曾经在广告公司那里就职的，担任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3年之后呢就辞职成为自由写作家。他的作品《败犬的犬吠》呢就曾经获得妇人公论文艺奖和第20届港坛社散文奖的。他是铁路迷来的，曾经写过铁路的文章，亦都喜欢滑水，还有他是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棒球队的 fans 来的。他呢就未结婚，冇细路仔，属于败犬一族嚟嘅，因此佢对呢个题材咧就做咗好详细唔同角度嘅思考，提出好多有趣嘅论点。文笔咧有时好似同人倾偈咁，东拉西扯，天马行空；有时又好似喺度同人议论咁。至于翻译者陈光芬咧，我觉得佢只系做咗字面上嘅翻译，有啲句子就唔系话十分之通顺，组织都有啲松散，但系咧成本书嚟讲咧都系几有兴趣嘅。
嗯哼，咁呢本咧探讨下日本咧呢个无纸人生方面嘅嘢，咁希望大家可以去借阅嘅。多谢晒 Wendy 同我哋介绍，多谢晒，
多谢 Selina。